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与神学有约。为什么读神学系列第十一讲，在讲我们来讲神的呼召与一个领袖的养成的第四讲，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前面是读过的，因为这些经文呢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全人的来长进。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像你们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第十一节，不论是腓立比或者哥罗西，第一章九到第十一节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成长有知识方面，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话，又有行事为人的方面，又有侍奉接触果子那一方面。本课的第一段，一个工人的塑造，我们再温习一下前面两课所讲过的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弟兄姐妹有他的个人性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让这两课的六阶段来绑死你，限制你。上帝带领你和上帝带领另外一位同工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做一个自我反省，我说半天一天的好好的去看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周围设计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什么的教训。上帝塑造你的过程是独特的，而且往往是一个曲折的道路。最近这几十年来，在教会圈子里面常常喜欢讲到内在的医治，借着世俗的心理学的影响，我们也喜欢讲到原生的家庭对我们的伤害。事实上呢，我们被上帝所创造的人呢，不应该做一个受害者，应该做一个主动的服侍神的一个胜利者的。所以怎么样看这些在我们生命中的疤痕或者伤害呢？有一些是别人伤害我们，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犯罪，不论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或者我们犯罪，这个所谓的疤痕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些过去的事情的回忆。我们不是钢铁做的，我们是有血有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犯罪，我们要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伤害我们，虐待我们，我们如何回应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这个本身就看我们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因为我们的回应很可能是不义的，是在犯罪，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苦读、自我可怜等等来认罪祷告。好，我们经过了这个认罪悔改之后，上帝洁净我们，不论是洁净我们的罪，或者我们对别人犯罪那个回应本身也是罪，上帝赦免我们了。那现在我还是要面对这个疤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怎如何去面对这个回应呢？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想起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我们想起别人在我们身上的伤害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些过去的事恰恰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信实、恩典和智慧的徽章这些的伤害，或者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我们的罪， 当我们经过了来到十字架面前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徽章，表明了上帝的信实、他的恩典和他的智慧。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看到、经历到、体会到神的恩典跟信实的时候，上帝往往用这些的经历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的工具、一股的能力。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醒觉的基督徒。譬如说，在第三阶段，很多基督徒会说：“我需要装备，我需要装备。”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的装备不要限制于哦，我需要这个，教会需要这个，教会需要青少年事工，所以我跑去读一个青少年事工主修的学士或者硕士学位。不要限制于需要，弟兄姐妹，上帝并没有呼召我们做一个消防员，到处去灭火。可能有，但是1000个同工里面可能没有几个。在911之后，美国电视台访问了一些的消防局消防员，那我们看到消防员那么的勇敢，在911的时候去救人。他们平常做什么的呢？答案是，他们平常在消防局的时候在锻炼身体，在吃牛排养自己的身体。上帝并不需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太多的消防员耗尽自己，连消防员都是不是每一天去灭火的。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装备限制于一种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这个角度，也不要限制我们的装备在哪一个方法、技巧、方法、技巧，如何、如何、如何。我们的装备，我们前面读了很多的经文，就是怎么认识神，认识他的话，应用他的话，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醒觉过来，不仅仅是为了需要而装备，不仅仅是在一些技巧上装备，固然这些可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感恩过去的道路，神有他智慧的计划。而当我们醒觉了之后呢，我们重新捡起我们的信念，我们起初的爱主耶稣的心，我们起初的爱弟兄姐妹的心，起初的相信神的心，而重新捡起我们的使命。我们说过，在第五阶段或者第四阶段，我们要问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最尊贵的那一位，那另外呢，其次我们在哪一方面可能能够在钻研，好好的在这方面做得好，服侍神。好，下面我们来讲装备的问题。刚才说过了，我们要醒觉，不仅仅是需要，不仅仅是技巧，那是什么呢？我需要学习什么呢？我必须要学习什么呢？差不多每一所神学院都有这个口号，就是说我们的神学院是学问、灵命和侍奉三样兼顾的口号，谁都会喊，而且这个是很正确的道理。所以我需要什么装备呢？答案是，第一，在品格和灵命上我们需要不断的装备。不过我们经过了看到这个六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品格和灵命呢，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可能小的时候要学习诚实，可能我要学习渴慕读经祷告。人生过了一段时期呢，这种的读经祷告的追求可能要重新再学过。我们对弟兄姐妹那种的忠诚，少年期可能有，后面可能要再补考再重学。好，品格灵命。第二是知识，不仅仅是我喜欢学什么，或者我在哪一方面比较有需要、比较软弱， 而是对上帝的话整体上的认识，然后再来侍奉的方法、技巧和经历。随着这三方面，品格、灵命、知识和侍奉的方法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会不断的给我们更多的阅历，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尽可能让我们的视野超越我们起初的这个阅历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多看、多参考、多听、多观察。在过去20多年，自从1990年代以来，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自己的感动是，很多信徒信主了，大发热心，不论是为宣教或者为中国大发热心，所以呢，甚至说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信主了马上就申请进神学院，就好像一个人信了佛教之后马上就要去学佛经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1950年代、60年代啊信主成长的基督徒呢，我们的长辈啊，那些老人家就说，青年人不要随便去神学院啊，除非上帝呼召你，不然的话呢啊，可能你会阅读读坏了你的。但是今天不一样，神学院有5花8门的硕士的课程，所以呢，很多基督徒一信主马上就考虑要进神学院。结果是什么呢？我们50年代、60年代的基督徒呢，我们经过了10到20年的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灵修的操练，在团契里面铁磨铁，彼此学习配搭侍奉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灵命的品格的，然后我们逐渐在神的话上，至少圣经读过2遍、3遍啊，在个人灵修的时候读过圣经，然后呢，慢慢的有更深的认识。但是今天不一样，好像信主之后马上就要跳到工厂里面，结果呢，很多一些最基本的品格、灵命、生命的成长呢，就没有机会啊，埋在土里让它发芽结果子。这个是1990年代到今天中国跟华人工人的一个的悲剧。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所以咯，我们说我们要醒觉，自我醒觉，我究竟需要什么？我是不是在某些事情上需要补考重学呢？是的，很多时候人生一些的功课需要重新的学习，而上帝会收你双倍的学费，要付代价，但是是值得的。假如上帝给你只有10年的寿命，从现在开始只有10年的寿命，那你应该宁愿受8年的装备、2年的服侍，不要做消防员。好，品格、知识、方法，总的来说，我们在人生教会的阅历需要透过观察、聆听有所长进。某些基督徒毕竟进了神学院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在美国我所教的神学院呢，向第一年的学生们说，你知道吗？你们很多人呢是不该来的，不应该来神学院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品格、灵命各方面还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这样子你经过了3年神学出来，学位的帽子戴上了，人家对你有一个期待，是传道人了，但是里面很多的缺陷。那既然你来了，我们愿意帮助你。3年的、4年的神学的课程，今天在21世纪，我们会进到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进到学校3年、4年出来了，那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更有力的说，是的，圣经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是吗？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太多的神学院的学生 读了半年到一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醒觉，哦，我知道了，是什么？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哦，原来圣经是有错的。这个悲剧乃是每一年成千上百的神学生读了半年到一年神学之后，有这种的悲剧性的醒觉，原来圣经有错的。他把那个对圣经是神的话这个信念就丢掉了，因为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世俗的解经的理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守住我们起初的信心和爱心。你读完这个装备的过程之后，你必须要更强的相信耶和华如此说。圣经好像我们第一课说的，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还有你经过了看到教会的人性，起初那个单纯的爱心不可以丢弃，心不可以刚硬。好，我们看到一些很基本的，我们需要学什么？醒觉，看到自己的过去是神的信实的徽号，知识、灵命、侍奉、经验都要一起的长进。现在我们来很简单的讲一讲，一般的神学院的课程会分哪些的科目。我自己所读过的神学院呢，有六个科系的。第一是旧约，第二是新约。不论在旧约系或者新约系呢，这些的圣经科的科系里面有几种的课程。第一种叫做入门或者导论，这些的科目呢，就教导我们每一卷的书卷它的背景，书是谁写的，写给谁，什么背景之下写，主题是什么。第二，有释经的原则。第三，对每一书卷的解释，当然包含了原文的学习。第四，圣经神学。再来哈，导论或者入门，释经的原则，书卷的解释，然后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就是上帝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到摩西、大卫、耶稣基督的时期呢，在每一个阶段上帝启示了什么，从救赎历史，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第三个科系是教会历史。教会历史研究什么的呢？就是研究自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约翰也去世了，圣经写完了，早期的教会、中古时期的教会、改教时期的教会、改教后现代时期的教会，他们忠于神的话吗？他们忠心的来遵行大使命吗？他们内部分裂吗？他们的信仰走歪吗？这些就是教会历史要处理的，教会的信仰、教会的建立和他的失败的历史。第四个科系呢是护教学。护教学就是本于相信圣经的信仰，如何面对不信的哲学、宗教、科学与文化。第五个科系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讲什么的呢？系统神学就是讲圣经，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关于神是教导什么的呢？整本圣经关于人，人被造，人是罪人，是讲什么的呢？整本圣经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什么，是教导什么的呢？整本圣经关于圣灵和救赎大功，是讲什么的呢？整本圣经关于教会、教会事工、宣教，是讲什么的呢？整本圣经关于主再来、末世，是讲什么的？请注意哈，圣经神学是讲神在整本圣经不同的时代，透过不同的作者启示了哪些的主题。譬如说约、天国，我们在前面讲过的。系统神学呢，是用专题来排的，一般来说就是排启示论、神论、人论、基督论、圣灵与救赎论、教会论，还有末世论。这个是让我们信仰上有一个骨干，知道我们该信的是什么。护教学是我们为何要信，怎么样传达这个信仰给那些不信的人。第六个科系是实践神学或者教牧神学，里面科目包括教牧神学或者侍奉的入门，什么叫做神的呼召，什么叫做传达教导神的话。然后当然有讲道学和讲道的练习，有敬拜，有基督教教育，
特别我所读的神学院有圣经辅导，不是一般的基督教教牧辅导，本于圣经的辅导，还有布道、传福音、宣教等等。这些呢，虽然是讲方法，但是我所读的神学院呢，都是从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开始来讲这些的科目的。再来哈，有旧约系、新约系，里面有圣经背景、释经原则、原文解经和圣经神学。第三，有教会历史，不论是早期的、中古的、改教的、改教后的，教会忠心于神的话，还是在守住信仰失败了，有没有遵守大使命福音传出去呢？教会历史。第四，护教学，本于一个正统的读信圣经的真理的信仰，怎么面对不信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化。系统神学，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呢？关于启示，关于神、人、基督、圣灵、救赎、教会和末世。实践神学，就是在教会各方面的，不论是侍奉的原则、讲道、敬拜、教导、辅导、布道、宣教等等，我们该从圣经里面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基础，又怎么样的用一些的智慧的方法来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侍奉中。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呢，他都会宣传一些很实用的学位课程，青年事工、城市宣教啊等等，很多五花八门的。很不幸的，这些听起来很实用的科目呢，事实上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圣经科和神学科，再加上一点的教育历史和护教学。我这样讲呢，很多的同工们就会看我是老古董，因为赶不上潮流了。我们已经在21世纪了，有人说林慈欣的神学是电灯泡还没有发明之前的神学。是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是在电灯泡还没有发明的时代的。圣经里的真理，我们要学习、吸收、默想、应用、遵行。所以不论你看到哪一些的神学院、遥距课程、网上教育、非正式的会议，凡是很实用的，你作为参考。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塑造，往往是比你去读那些实际的、实用的课程、会议来的重要的多。上帝会在你生命里面跟你说话，如何如何如何。不过在好好的读新约、旧约的解经原则、圣经内容，然后教义真理的内容，这些事情是没有捷径的。我们偷工减料的话，日后我们有什么道可传呢？21世纪的世界，21世纪的中国，我们往往忙在宣教的路上，往往 忙碌在中国的大城市、小乡镇，好像每一天都是危机，每一天都是高峰，每一天都是庆典，每一天都有难处。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在圣经和教义上装备自己，是必须的，不可或缺的。宣教士是做什么的？哦，宣教士是传福音的。哎，等一下，宣教士是做什么的？有人归主了，信主了。宣教士就是要教导、牧养、劝勉，把信徒组织起来，装备、动员他们服侍神。简单的说，宣教士做的跟牧者做的没什么两样，只是场合环境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在神的道、神的话上，只要不是真的扎根的话，我们有各种的技巧、策略、组织、经济、人才，这些是外表的功夫。愿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看到我需要什么，让我们醒觉。我们祷告，圣灵，你在我们心中深深的让我们确知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后嗣。圣灵，你也是帮助 带领我们祷告的灵，你是赐恩赐给我们的灵，求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怎么样的来装备自己，在知识上，在灵命上，在品格上，在侍奉上，在经历，在体会上，都做一个属天的智慧人。我们实实在在的不足够，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复活的大能是够我们使用的，就求主你继续怜悯我们，使用我们，你用你特别的方法来装备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你的名求，阿们。